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政府礼拜三宣布，对俄罗斯两家最大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及多家子公司实施制裁，直击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一制裁标志着川普的政策转变，他之前一直寻求通过外交对话来促使普京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川普决定对俄实施制裁之前，俄罗斯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在当前前线停火并随后进行俄乌和平谈判的呼吁。除了制裁之外，川普还取消了和普京的会面安排，称他不想举行一个浪费时间的会晤。普京礼拜四回应说，美国的制裁无助于加强刚刚开始恢复的俄美关系，俄罗斯仍然致力于继续与美国对话。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的石油产量约占俄罗斯石油产量的一半，占全球原油产量的 5% 以上。受制裁消息影响，全球石油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礼拜四上升超过 4%。川普总统礼拜三表示，他期待下个礼拜在南韩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双方将就多项议题达成协议。川普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认为他和习近平将在所有议题上达成协议。川普说，我认为我们将在大豆和农业方面达成协议，亦可能在核武议题上达成协议。川普还计划和习近平讨论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情况，以及如何结束俄乌战争。他表示，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已有所转变，并愿意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一次亚洲行，川普将前往吉隆坡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之后前往南韩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计划顺道访问日本会见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已经启程前往亚洲，和中方协商稀土问题，并进行川集会筹备工作。日前，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已经持续23日，创下历史上第二长纪录。参议院礼拜三再次否决由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表明两党在财政争端上依然僵持不下。这项共和党主导的临时拨款决议案仍然未能获得结束辩论所需的60票，最终以54票赞成、46票反对被否决，与自9月19日以来的前11次表决结果几乎相同。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支持该案，而民主党就几乎全数反对。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尼斯警告，如果关门持续至11月，将影响超过4200万个依赖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家庭。他批评民主党宁可让民众挨饿，亦要向极左派表忠。议长约翰逊当日重申，民主党提出的方案中包括全面废除大而美法案中的医疗条款，对共和党来讲毫无讨论空间。白宫礼拜四确认，川普总统赦免了币安创始人赵长鹏，这个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对加密货币行业高管发布的新一次赦免。赵长鹏在2023年承认在掌管这家大型加密货币公司期间犯有洗钱罪，并同意辞去币安执行长一职，作为43亿美元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当时联邦检察官和监管机构指控称，币安已经成为恐怖分子、黑客和人口贩运者寻求转移资金的中心枢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礼拜四在发给大纪元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行使他的宪法权力，赦免了在拜登政府打击加密货币的行动中被起诉的赵先生。莱维特指出，虽然赵长鹏一案中没有欺诈指控或可识别的受害者，前一届政府仍然决定起诉他。据媒体报道，曾经是赵长鹏主要竞争对手的 FTX 创始人班克曼弗里德亦正争取赦免。此前 班克曼·弗里德因与 FTX 崩溃有关的欺诈指控被判处25年监禁。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证实将派遣联邦特工前往旧金山执行移民执法行动。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话俾《大纪元时报》知，国土安全部嘅目标系打击最严重嘅犯罪非法移民，包括凶杀犯、强奸犯、帮派成员、恋童癖者同恐怖分子。执法行动将涵盖波特兰、芝加哥、孟菲斯同旧金山等城市。国土安全部嘅执法部门每日都喺执行美国法律。发言人未说明将在何时派遣特工到旧金山。川普总统上个礼拜日接受霍士采访时首次表示，旧金山将成为下一个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城市。目前距离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在旧金山附近城市 Santa Clara 举办第60届超级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截至礼拜三，川普已经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华盛顿特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俄勒冈州波特兰和田纳西州孟菲斯，协助处理非法移民和暴力犯罪问题。日前美军在东太平洋对运毒船只发动最新打击，总共击毙了5人。这一轮袭击扩大了川普政府反毒战争的打击范围。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礼拜三证实，美军接连两日在东太平洋针对贩运毒品的船只进行了动能打击。这个是川普政府扫毒军事行动中已知的第8次、第9次打击，并使上个月行动开始以来已至少有37人受到击毙。海格塞斯在 X 平台上先后发布了两段影片，画面中可见行驶中的船只遭遇空袭发生爆炸。他表示第一宗行动发生在星期二，根据美方获得的情报，这个船只涉及非法毒品走私，沿着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行驶，并运载着毒品，船上两名恐怖分子都被击毙。美国部队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第二次行动发生在星期三，战争部队一艘由指定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进行了致命打击，该船上有3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这次行动中同样没有美军人员受伤。星期四，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各国重新对乌克兰领土完整性的支持，并尝试拟定一项提案，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为乌克兰提供巨额贷款。在此之前，欧盟成员国已经在星期三晚间批准了第19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为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欧盟委员会希望利用在欧洲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一笔价值1400亿欧元的赔偿贷款。根据该方案，欧盟计划使用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证券所产生的现金结余作为担保，向基辅提供援助。这一笔资金将能够满足乌克兰2026年、2027年大部分的资金需求。关于这一笔资金的用途，欧盟委员会建议大部分贷款将用于购买乌克兰和欧洲武器，而较细的部分就作为一笔预算支持，几乎亦可以用一笔资金由欧洲以外地区采购武器。川普政府在星期三首次通过高级官员确认，正是将阿根廷牛肉的关税配额增加4倍，达到80,000公吨。此举目的是在短期内降低美国国内牛肉价格，同时对盟友阿根廷提供经济支持。川普总统此前在上个礼拜日表示，美国将会买一些阿根廷牛肉，认为此举将会将美国的牛肉价格降低。星期三，白宫官员向媒体透露，正是考虑将免征 26.4% 关税的配额增加至80,000公吨，原配额是20,000公吨。 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亦在星期二的 CNBC 电视采访中确认，政府正在考虑增加来自阿根廷的牛肉入口，作为解决国内物价飙升的措施，并表示更多细节将很快公布。农业部之后在星期三宣布一项名为美国牧场主和消费者计划的新倡议，用以扩大国内牛群规模，并长远支持美国的牛牧场主。泰国国防部长纳克帕尼星期四表示，泰国和柬埔寨这个星期的谈判已经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两国有望在星期日签署更广泛的停火协议。此前马来西亚外长上个星期表示，预计美国总统川普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场边见证这项停火协议的签署。今年较早时，泰柬两国边境局势紧张，并在七月引发了为期五日的致命冲突，至少有48人死亡，并一度导致边境几十万人撤离。七月28号，在美方划船下，双方在马来西亚达成初步停火。这个礼拜，两国官员仍然持续会晤，以敲定这项缓解敌对状态协议的细节。纳克帕尼星期四表示，两国已经在四个领域达成共识，该会议亦有来自美国和马来西亚的观察员出席。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迪塞哈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进展将促成两国之间和平协议的达成，该协议预定在星期日在吉隆坡签署。美国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达伦·贝利星期三晚上宣布，他的仔和新抱以及两个孙当日在蒙大拿州发生的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根据贝利的竞选团队声明，贝利的仔扎卡里·贝利、儿媳海尔斯及他的两个子女在坠机事故中丧生，但这对夫妻的另一个儿子并没有乘搭这一架直升机，目前安然无恙。直升机坠毁的具体情况仍然不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宣布，该机构正在调查这宗发生在蒙大拿州卡特县艾卡拉卡镇的直升机坠毁事故。卡特县警长办公室证实，这架直升机在星期三傍晚在该镇西南方坠毁。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泽尼亚镇的贝利是川普的支持者，此前他曾经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任职一届两年任期。2022年他在州长初选中获得共和党提名，但在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对手。上个月贝利正式启动了竞选，宣布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再次角逐州长之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